欢迎光临爱爱大楼，什么都聊，
聊到你走心。
大家好，我是安吉，
我是哈利巴强。
呵，来分享一下，我们又两个月没录音了，
然后又剪得很慢，不好意思。
哎、欸，对耶，这两个月我们上了四集，
有那么多吗？
对，有，因为你剪一集，然后我剪一集自我爆料的那一集，
哦、
然后。哦哎、欸，没有三集而已。
嗯嗯。
哦，对，好，三集。
好，谢谢安琪。
不会，你也剪了一集啊，一起。
今天是2023年10月21号，
十
月礼拜六，
十月二十一号。天哪，日子过得好快哦。
对啊，所以我就有时候某几集要稍微唱明一下今天的日期，
因为不知道这一集什么时候会剪。
对也许好几个月后才听到这一集，
真的太可怕了。
这样会有人想听吗？觉得有点 old news。
也还好吧，我们很少讲 news 啊。
哦，好吧。
啊，有啦，我之前剪的那个什么王室绯闻守则、
嗯、
上架的时候，距离那部片上映已经一个半月，就是网络上已经各种 podcast 就是中文英文的都有，
大家都讲好了是不是、
欸、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真的我喜欢到我去 podcast 里面去找，用关键字找所有跟这部电影相关的 podcast、
嗯、
我全部听了一遍、欸、
好听吗？
好听啊、
哦、真的、哦、
因为有演员的，然后有导演的、
哦、
然后还有、
欸、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你讲一下剧名刚刚没有讲，
就是之前在 Amazon Prime 上架的一部 BL 的电影叫 Red, White and Royal Blue， 中文翻成王室绯闻守则。对，我讲的是这部电影。
好，继续。
然后呢，有邀请导演上节目的、
哦、真的、哦、
还有邀请演员，邀请那个演英国王子的角色上节目。还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他邀请了就是亲密戏的指导员，
嗯，
因为电影里面有性爱情节嘛、嗯、然后接吻的情节，他们就有邀请亲密戏的指导员上节目，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很专业的东西就超好听的、啊、
我听完只有一个心得，就是谢安杰英文好好、哦、
靠北，我就知道你要讲这句
竟然听得懂这种 podcast
不是，我的工作就是用语言在
工作。我知道，好惊讶，就想说竟然可以去听那么 detail 的东西。
但你还是会遇到听不懂的字， OK， 并没有办法全部
已经很厉害了。我们这种家庭主妇突然心中对你充满了崇敬。
好，我收下，我收下 OK，
请收下我的膝盖。
对，我收下。你知道我你刚才讲这个啊，我就想到我原本准备今天有要讲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因为我最近不是换工作吗，然后呢我换工作之后我的第一个心得竟然是，哇，原来我真的可以用法文工作。哎、欸，
你这几年你都觉得你不行吗？
我都觉得我不行啊。
为什么？
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大家在讨论的一个名词叫做 Imposter Syndrome、
嗯、
就是冒牌者症候群。
这个我们好像之前有几集有提到这个字。
对，我没有提到，我没有提到一次、嗯、但那时候没有讲深、
嗯、
但是简而言之它的意思就是说，成功的人，就是或者是说在自己的领域里面稍微有一点成就的人，有一些人会有一个状况是他觉得他自己不配，或者是他觉得 他是一个假冒者，就他觉得自己不是真的这么有这个成就，或是这些成就不是靠他自己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他配不上这个位置，
他配不上这个位置，
嗯，
会一直在心里面有这种感觉。
所以你有？
我一直觉得我的能力没有到某些地方。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很奇妙的是，在我上一个工作跟现在这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慢慢的就好了，然后真的我开始觉得可以很自在是在这一次这个工作，就是现在开始大概一个半月嘛。
那你慢慢好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我发现说，哦，原来其实我可以。
那为什么之前都觉得不行？
我不知道啊。
哦，
就是你不是常常都跟我讲说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做不到，我记得你有这样跟我讲过，
我们聊过这件事。我觉得是你的家庭让你这样觉得，
可能。
对啊，因为你曾经，这可以讲吗？
可以啊，反正不能的就剪掉、
嗯、因为你好像曾经有一次跟我说，好像你以前小时候做什么事你妈妈都觉得你怎么样，我忘了，你有讲一个情境还是什么的。
嗯，哎、欸，我觉得录 podcast 真的很疗愈，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
嗯、
所以我讲完我就不记得了耶。哎、欸，你要去接电话？
不是，那个是 那会转到手机上。
OK，
不是因为你那时候好像有跟我说，就是好像你小时候做什么事你妈妈都觉得你做过头，是不是？还是你 over promise， 还是你怎么样，
类似吧，可能。
然后你就觉得说为什么每你妈妈都要这样说你，
嗯，
就是好像要打压你，是不是？
类似，
怕你太出头
啊。对，
是这样吗？
确实是会怕我太出头。
可是你以前就的确蛮出头的啊，因为你一直就很喜欢出头啊，你是这种个性啊。
小时候会觉得有罪恶感
哦。嗯，
就是
那你有受到什么惩罚吗？曾经因为这样受到什么？
那、啊、我在学校被霸凌啊，
这是一个。那其他勒？
然后就是我妈啊。
那我可以理解你妈是为了你好吗？她可能怕你被欺负。
我觉得是。
那还有其他吗？我意思是说
就没有啦，至少我没有印象。
哦，
可是我就一直觉得自己不行，
因为你很多别人跟你说你不行啊，对不对？
但我觉得也很妙，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现在这样子去回想，我就会想说这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呢、嗯、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鼓励孩子的父亲，
所以你还好有你爸爸啊。
啊，对啦，
这是我们之前在父亲节那一集就
有
讲过。
对， 对， 对，真的是还
好，就是还好你有爸爸，
要不然应该更严重。
我们必须讲，就是谢安琪他是算是啊，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美好的童年，
确实，
对，就
是
童年在他的记忆里面是还不错的，
就是我不记得太多不开心的事。
嗯，
就比如说我对于我四五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都不记得。
你说好事也不记得，坏事也不记得吗？
好事也不记得，坏事也不记得。
那你对那阵子有印象吗？没有，
我只有一些些很片段学校的印象，其他的事情我完全不记得。
哦，
我后来去对那个时间，那个时间应该就是我妈妈忧郁症最严重的时候。
哦，
但是小时候不知道那是忧郁症，
只觉得妈妈怪怪的，
只觉得没有，她其实你知道小孩不会晓得，
嗯，
小孩不会晓得那个叫做怪怪的，
嗯。
然后你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吗？就因为我不记得啦。
哦，所以你是会选择性忘记的？
我觉得我是会选择性忘记的人，就是我都只记得好的事情、嗯、然后呢这个东西我认为100%是我爸爸从小给我的暗示。
他怎么暗示你？
他的暗示就是凡事都要看好的那一面、
哦、
然后你要记得凡事都要看正面，任何事情你只要把最坏的情况想过了，就没有什么会比那个更坏，所以都是好的。
所以你的爸爸就是给你很多正向的暗示。
对，我觉得是这样。然后虽然还是有被妈妈影响，可是我就变成我只记得开心的事。
哦，
不开心的事情我几乎都。
可是我觉得这也跟你个性有关吧。
当然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啦，
跟天生的个性有关啊。
天生的个性一定也有一点、嗯、对，就是不然我可能也是，如果天生的个性就是可能命盘里面有一些星星就是很阴暗的话之类的、
嗯、
不然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啊。
所以你觉得这个伪装者情节让你突然看见了自己过去那种有时候被打压的感觉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突然回想起来，就是其实有很多机会我不去拿是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
但我也必须说这种心情是不是80%的人都有？
我觉得可能，
嗯，
对。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说，如果有机会就去拿，因为你做了才会知道你做不做得到
啊。对啊，你做了做不到啊，就验证了你真的是不行啊，赶快换方向啊。
对
对、啊嗯、你又不是只有这条路。
没错，就是千万不要放弃任何机会。
嗯
嗯
嗯，
对，这就是我最近换了工作之后对于就是干老娘真的可以用法文工作，
太棒了。
嗯
嗯，
就这样。认识我的人听到一定就会
说都很惊讶，说你在说什么、啊、
对，认识我的人听到，尤其本来就知道我会讲法文或者是我的法文圈的朋友，如果听到一定会说天哪你在讲什么。因为已经不是只有一次很有人跟我说你明明就法文很好，但是我从来都不这么觉得。我是认真的，我从来都不这么觉得，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 很好。
那你现在有比如说因为突然发现自己重拾了这个法文的这种自信感，然后去看一些法文的东西了吗？
我其实本来就一直有在看跟有在听、啊、
可是会更有动力吗？就是可能你以前会选英文跟法文就选英文、哦、那现在会不会也选法文呢？
会，其实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应该是反过来，应该是说我对这个语言我一直都没有，我一直都没有放弃它、
嗯、
就是因为我一直很喜欢、
嗯、
然后我一直很不想要丢掉、
嗯、
就是就算我觉得我的程度，就算我自认我的程度没有很好、
嗯、
因为我觉得语言是没有止境的、
嗯、
就说就算是我有一个同事他做了30年的使馆的翻译、
嗯、
就算是像他这样子，他也是一直觉得自己的法文还不够好。我觉得是在这种心情之下，我一直都没有放弃，就是我早上通勤的时候，就算之前的工作用不到法文，我早上通勤的时候我会听法国的广播。
哦，你好厉害哦，那你真的是很喜爱耶。
我是真的很喜爱、
嗯、
就像我通勤的时候我是两种嘛，一个是法国的新闻广播、
嗯、
另外一个就是日文，就是日本的 NHK、
嗯、
因为 NHK 它的新闻有做Podcast， 就是在 Apple Podcast 是可以直接找到的。
哦，真的啊？
对，
好厉害、哦、
就大家如果对日文有兴趣的，你真的想听的话，你可以去找，就找 NHK News， 它有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它会把每天他们的新闻，就是节目跟节目中间5分钟5分钟的新闻，他们把它放在 Podcast 上面，那个东西我觉得很有用。
嗯，
所以我就是真的喜欢语言到这种程度啊。我觉得小时候很奇怪，就是你会不想承认这些事，或者是说不想要去感觉到自己其实很会。
嗯，
对，
嗯，
就是 imposter syndrome。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教育问题啊，就好像别人可能称赞你、
嗯、
你的父母就会说没有没有，他没有那么好，类似有些
对
台湾的家长都这样嘛。
对，好，可是反过来现在有些家长也太过于让自己小孩有自信了，你不觉得吗？
有啊，
对啊，所以你说这中间的平衡到底怎么拿捏，
就看你小孩命好不好啊。他如果命好，
你说命好像柯文哲这样是不是？
对啊命好运好他就没差啊，
就是自信爆棚、
嗯、
但其实什么都没有。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啦，
他没有，而且这段我不会剪掉懂的人都懂。
我们会失去一些听众
没有关系，
失去一些楼友
没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筛选。如果你听到这里你不爽赶快走，而且你最好还留言告诉我说你要走了，我很想知道。
我不想知道你走不干我事
没有，我很想知道真的有人支持柯文哲吗？
哦，真的有啊，很多啊。
哦，我觉得好可怕哦、嗯、我跟你讲，讲到这个
你确定你要讲政治？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讲一件事情就好了、嗯、你知道今年的国庆光雕，
嗯，
今年国庆光雕的内容非常好，我推荐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找找看有没有影片，就是我自己还没去找啦，但也许会有。今年的国庆光雕的主题是女力，就是它的标题是致未来的她、
嗯、
这个她是女生的她。然后它的内容呢，就是把台湾从100年前的第一个医师、第一个护理师、第一个律师、第一个诗人、第一个女画家，这些全部女生，就是把它剪成一支影片，然后配音是淑芳阿姨，
嗯，
然后里面的歌也很好听。好，重点来了，这一整支非常棒的影片播完的那一刻，所有在看光雕的人面前突然出现一排脚踏车，上面挂着会亮的气球，是柯文哲的车队。你知道这整个画面有多讽刺吗？他就是一个艳女男性沙文主义的一个男人、
嗯、可是我们就没有办法阻止这样的人 做任何事啊，
没有办法阻止，
但是他也休想阻止我们啊。
对啦，没有错，但我还是觉得那
他应该也觉得我们，就是因为你知道他厌女，他你也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在他心里是很讨厌的啊。
靠，
那我们就继续做啊，努力做给他看啊。
对，没有，我就是会，我
就是要故意去气死他、啊、
真的耶、欸、真的，我真的是觉得
不要因为讨厌他就放弃，没有，就是因为讨厌你我要继续气死你啊
各位一定要记得，面对所有的柯文哲们千万不要退缩，真的。而且重点我后来才知道，你知道他那些脚踏车他用 U-bike 耶、欸
好省钱，
他用 U-bike， 然后你他的车队是各个城市，就是台北高雄的
U-bike 吗？
的 U-bike，
你知道台北高雄的 U-Bike 都来哦？
没有，就是高雄有高雄的嘛。
对，我说他们骑高雄的来哦，
他们没有骑来台北，但是就在高雄，
哦、
他们也有这个车队。
哦哦、OK。因为他觉得 U-Bike 是他自己的政绩吧，是不是？
对，然后他用，我不管这是不是他的政绩，他用公共资源做他个人的竞选宣传，
嗯、
然后真的要用 U-Bike 的人就用没有车可以借、
欸、U-Bike 很缺耶，常常那个站体那边都是没有车的耶。
不是，你说这个人是不是这也太过分了吧？
好啦，
好，
大家自己去评价。
我讲完了，
大家自己去想，
这是我的立场。
嗯，
对，
好，
不喜欢从此可以不要再听这个节目了。
对，
就这样，
因为我们也不需要你。
对，真的，我真的怒。
但如果你听到他这些事你都不知道，然后你很惊讶，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对，真的、
嗯、
包含他的艳女、
嗯、
包含他是怎么对待他的妻子，还自己觉得很了不起。
没有啊，他妻子也觉得他很了不起啊，你不能这样说啊。
我知道他的妻子觉得他很了不起，
他妈妈也觉得他，其实我不觉得他妻子觉得他很了不起、欸、
他我
其实我心里有一个问号、欸、我对这件事情是有问号的。
我希望那个问号是真的，因为
这件事情是有问号，
因为如果不是真的，我会对于台湾女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性别这件事情上面的认知，我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我对她是有个问号的。
那我真心希望这个问号是真的。
嗯、而且我觉得她的爱，她的爱情可能大，她就恋爱脑啦。
好啦，恋爱脑啦，
她就恋爱脑啊。
身为恋爱脑的安琪也不好说什么。对啦，我无言。
对，我觉得他就是恋爱脑啊。
不是因为、嗯、
还有他们可能有一些既得利益的关系网，他是没有办法，
他无法脱离，
对，他跳脱不出来，
他必须要这样子做才能够维持他的生活。
嗯，
我觉得或许如果
是他的价值，
或是他的价值、
嗯、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比较可以理解，
我宁可这样想啊，
我真的宁可这样想啊。
嗯，因为我每次看他我都在心里问号说，真的吗？
对不对？
但是我不知道、欸、我只是觉得你这么会念书难不成、欸、说到这个你知道我前一阵子不是回去整理我自己的房间，就是我娘家的房间、
嗯、
因为我们娘家在整理。
嗯，
你知道我竟然在柜子里面看到好多书，是我已经忘记我以前看过耶，然后我就想说吓到，我想说啊，我以前，所以 我一直说我想到这个我推回去，也许她也曾经这样的女人，也许曾经也像我以前一样去看那一些书，可是因为岁月或者是环境或者是人生的历练的脱模吗，应该这样讲，就是忘记了。
等一下，
嗯，
我想反驳。
为什么？
我想反驳的原因是因为You are what you read。
没有呢，会忘记耶。
不，
真的吗？
你没有忘记，你要相信我，你没有忘记，那些东西在你的 DNA 里面已经刻下去了，你读过的东西，你会忘记那个内容或是字句或者是那个书的名字。
对、啊、而且对，我就是看到那些书想说我以前有在读这些哦。
No，那些东西刻在你的脑子里了，你不会忘记的。而且如果你会读那些东西，表示你认同那个理念或是那个方向或是那个概念。
可是也许我只是想要了解，我不一定认同啊。
欸，好，你了解了，你也许不一定认同。
对啊，
可是有一些价值它会留在你的脑子里面，你自己是抵备过的。
哎， I don't know， 我只是觉得我现在年纪太大，我很惊讶，我只是反推回去说，像我这样子就是不学无术的人都曾经去看过那样的书，那为什么他们这种高端的，我可以说她算是精英女性，
她是精英女性 啊，
對啊，
可是台湾的精英女性很多不读书。
哦，你确定？
没有，我觉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读的那些书不是在我们教育系统里面会出现的书，你读的那些书可能是比如说因为你是读木栅的那间学校，
嗯，
那间学校是出了名的左派，尤其在传播理论上，所以你在学校里面可能会读到一些其实是别的大学不会读的书。
他现在好像不是左派了哈，
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是不是，但是至少在你们那个年代，因为我后来在职场上遇到几个都是你们学校出来的，
嗯，
是念新闻系的，
嗯，
超左，跟我超合。 我们的感情就是在公关公司认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会每一年都会聚会，三不五时就约出去，而且都两个是男生，一个是女生。
对，可是我只是在想说，我只是推有几推人嘛，就是觉得，难道他们真的没有空去看那些吗？
没有空
哦，这样子哦。
而且我记得他老婆是那种真的就是标准一流学校起来的嘛，
嗯，
他们很多都没有空啊，
他们也很乖啦。
对啊，
你知道我教瑜伽啊，有一些来追求身心灵的一些女性到我的教室里面来，他们很多都是前三名学校毕业的，可是我在教他们的过程里面，我不是指说我在教课，我是指在带这个灵性课程或是这个瑜伽课的过程里面，或是跟他们交流讲话，我所有学生都左派的，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跟你说
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也很惊讶说为什么到这个教室里面来，
这是一种磁场，
而且我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讲过我自己的立场，
跟你讲，这是
因为我不触碰这些东
西，这是一种磁场啊。我们先讲好，我们现在讲的左右跟台湾的政治没有关系，因为台湾没有真正的左派，台湾的、对不起我修正，台湾的政坛没有真正左派的政党，好，勉强台湾激进可能算是，但是也就摸个边，对不起，我有台湾激进的朋友，很好的朋友，如果你听到不好意思，就是我真的没有觉得我们有真正的左派。好，继续。
好了，就是偏比较，你知道，可是连这样的前三名的学生，他来跟我分享他生命的事情或是他的人生，然后整个就觉得天哪、啊、也太乖了吧。
对啊，
你这么优秀可是你好乖哦。
是啊，因为我们的教育特别，我觉得对精英男性可能还好，对精英女性
的潜质很多，
更是、
那
完全是一个在压迫的结构之下成长，但是女生自己没有觉得，
对，不觉得啊，不觉得。我举个例子哦，就是我很前几年才从我爸那边感觉到的，就是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他对我没有要求，因为他认为我什么都不会。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哦，原来你是这样看我的，就是原来我的父亲是这样看我的。
等一下，你是最近才发现？
大概前几年吧，因为他不是前几年他开始身体状况不好了，反正就是有一次是不知道是看他的还是看我妈妈的头部脑部的电脑断层，因缘际会，反正我就是又在大家都聚在一起的时候又一起看那个照片，那我弟就稍微解释一下说医生怎么跟他说，然后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哦，这样我懂了。你知道我爸爸竟然第一句话回头问我说，这么难的东西你弟弟跟你讲一遍你就懂了哦？可是那个片子并不难啊。可是他认为那个是一个很难的东西，难道我是不会懂的？
好夸张哦。
可是那是他很潜意识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对，
这就是台湾的传统男性啊。
对，然后我就很惊讶，然后我弟也很惊讶说，你为什么会觉得他看不懂？
那你为什么会这样问？
对啊，可是问题是我是一个他栽培出来的 的女儿，哎、欸，
而且他栽培出来还让你去美国念了硕士回来，
那也他不得已啊。可是我意思是因为那是我妈妈就是跟他坚持，不然他可能也不愿意，对，他可能也觉得没必要啦，也不到不愿意，但他可能觉得没有也没差、啊、
就是台湾传统男性的想法，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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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女生的那种看法。
对，
你知道真的有很多女生就是从小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可是我爸不算是很打压我的人哦、喔。
不是、那個、
我爸不是很打压我的人，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东西不是显性的，
对，
那是一种在潜意识里面，在你的生活周遭无时无刻环境就是认为你只能这样，
对对对，或者说啊，你这个你会，这个你看得懂哦、喔。
我其实突然觉得我其实突然觉得或许会不会我们刚刚讲的我的 imposter syndrome 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在这个环境里面，只是因为我可能比较没有意识到，因为我的父亲比较不是这样，
没有，我爸爸不是哦，我的意思是说他并不是我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反对的人，
对对对对，
可是他是完全不管，你懂那意思吗？
就是不管，
对，他不管，
因为他觉得你，
对，然后他只是说突然有一个事件发生了，他会发现说啊，你会哦这样。
因为你知道那种不管啊，其实就是因为他都没有在关注，
对对，他不在意，
因为他在意的是儿子，
对对对，可是他对我、嗯、他跟我弟感情又不好，
我知道、啊、
很奇怪，就是可是他对我弟弟的那种信任，某一种信任是很深的，
是啊，
可是那也造成比如说我弟弟会觉得有点压力，
嗯，
我觉得这就是你知道
这是一种矛盾，
就是一刀两刃啊、嗯、就是我只是会觉得一刀两面，不是一刀两刃，我只是觉得说哦好，那我的确也躲过了，因为比如说我爸他就比较不在意嘛，
对啊，
所以他比较不会钳制我、
嗯、
可是他比较会钳制我弟，
我懂，
他就是会觉得你应该要怎样你应该怎样，可是反过来说我弟也算是某一种受害者，
嗯，
就是说他反而觉得我弟什么都要会，可是我弟弟可能会觉得我不是一个全能的人啊，
我懂，
你自己不会的事情为什么你凭什么叫我要会，
父权社会下的家庭里面对 男性跟女性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对，那我比较幸运，因为我没有很在意我爸这种事，
我懂，
就是可能是因为他反映出这个反应的时候我已经三十好几了，
嗯，
我比较如果我可能十几岁我可能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看不起我，
嗯嗯嗯嗯嗯，对
对，你把我当什么，
没错，
对啊，你觉得我很差吗，
我跟你说我觉得很多女生就是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这件事情，
对，觉得我很笨吗，
你知道那种伤害其实很深，
嗯，
因为你从小就会觉得你不如人，而且其实你明明
而且爸爸妈妈又不认同你，
对，重点是你明明没有不如人，
嗯，
我觉得很多女孩子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她明明知道自己比自己的兄弟更优秀，
嗯，
可是没有办法，
哦，
对啊，
但因为我们家 不能算这种经典的，
没有不一样，
嗯，因为我们家是兄弟真的优秀，姐妹很混，就是真的，所以我们家可能有算半幸运吧，就是说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你爸爸比较没有在管、
哦、对，
比较没有在管你，
没有，他没有在管他，但是他会管我弟，
对，
然后他会透过我妈妈去管我弟，
嗯，
所以他们两个就很受他、
嗯、
很受他的苦，
我的天哪，我觉得
就是这样，
你弟真的也是很辛苦、欸、
对，所以我其实我这样一路看我大概知道我弟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或是他有一些思想跟我很截然不同、
嗯、
因为他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逐渐的被形塑成这个样子，可能他小时候也抗争过，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妈有时候偶尔也会认同我爸的时候、
嗯、
就会压着他去做很多事、
哦、
那他因为他又很爱我妈，因为我妈真的是比较照顾他嘛，
我懂啊，
对，他也不能忘记，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忘记，可是至少在我的记忆在我的回忆里面就是我妈妈是很照顾他的，
嗯嗯嗯，
对，我妈妈守着他的那个
程度，
那个守备范围是比较大的，他对我反而是还好、
嗯、
但我妈也会管我，可是我觉得我妈妈真的花比较多时间
在顾弟弟，
对，放在我弟身上，可是我觉得这跟人类的生长经验有关啊，就是说当你在比较幼童时期你受到那样的关注跟照顾你是很需要的，
是啊，
就是说不然你不会长大嘛，
是，
那你也需要受到疼爱，你也需要受到很好的关怀，
这就我们上一集说的，就是如果你好好的长到今天可以在这里听我们的节目，
对，你也算是真的有人曾经爱过你，
没错，
对，我觉得但慢慢的就是我们曾经有一集也讲过，就是父母如果没有成长，
嗯，
就是这种幼童是给幼童的关爱放在青少年上或是放在成年人上，
嗯，
这个成年人跟这个青少年是受不了的，
是受不了的，
就是你这个关爱的程度没有 level up， 就是说你还是拿那种在对待三四岁小孩的那种关心去关心一个十七八岁的人，
嗯，
我觉得任谁都受不了啦，
这可能要回到父母的观念，就是说有一些父母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慢慢转成跟孩子用比较是同侪的方式相处，
哦，没有，这一点我是相反的，父母永远不可能成为同侪，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用同侪的心态，
嗯，
可是是你在关心孩子的时候的那个说话的
方
式，
对，
就说父母还是父母，
对，
父母会需要一直有父母的权威，
嗯，
但是那个权威是需要转换的，
对对，
然后，
不好意思，因为大家我不是那种爸爸妈妈可以跟小孩当朋友的这个理论的支持者，我不是，
嗯
嗯，
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我没有讨论过，
嗯，
但是那个权威跟那个关心，
嗯，
它其实需要随着孩子的成长，
嗯，
父母的心态，因为你刚刚讲 level up， 我觉得那个 level up 是说要把自己的那个心态也转变成是你现在是在跟一个迈向成年的人，
嗯，
他的心理状态，他的需求，他面对这个社会或面对他的同侪的时候，
嗯，
他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父母 的那种关心的方向，
你不能再拿，你真的不能再拿三四岁的关心的方式去关心一个十六七岁的，
因为你三四岁的时候你关心的是他吃喝拉撒啊，
嗯，
可是十六七岁的时候他不需要你关心他这个、
嗯、
他需要你关心他的心灵层面，
他的思想，
他的思想、嗯、父母要能够成为孩子的思想启蒙者
很难的啦，
我觉得说真的，我觉得这是我的理想，
我必须跟你说，我现在生小孩觉得这个理想办不到、欸、你知道我觉得我光是能好好的把这个照顾者这三个字做好我觉得都不容易，
那是因为你现在只需要是一个照顾者，
对啊，可是你说思想启蒙我觉得好难哦、喔、
没有，那是因为你现在只是需要处理他的吃喝拉撒，所谓的思想启蒙不是说什么很深的，你说我们的父母给我们什么思想启蒙，其实就是身教言教而已，
嗯，
我有很多父母忽略了身教言教的重要性，
嗯，
他们只记得关心小孩的吃喝拉撒，
嗯，
我认为这是现在的问题，
还有就是现在大家都丢三 C 给小孩嘛，
对，
因为有一派是说反正他迟早都要去玩三 C， 你早点让他熟悉也没有什么不好，
不好，
但是其实很多
其实很不好，是因为那个东西对脑部发展是有
很
大的
很不好的，
是有很大的影响，
但你叫现在所有的父母说不丢三 C 育儿好像也很困难，因为你就是要花很多时间跟他玩，你要花很多时间跟他相处，
但是这就是你
陪伴，
这就是你生小孩你必须要承担的、啊、
可是不是每个爸妈都这样想，
我当然知道不是每个爸妈都这样想、
嗯、
我觉得也不可能要求每个爸妈都这样想、
嗯、因为他如果工作很忙他也没有办法，
就我只能说幸好我没有生小孩，因为我觉得我对于作为一个父母想象中身为一个父母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的标准应该我自己都做不到，
不只做不到，你就算去做你也觉得累死了，
就是可能真的是累死了，
我需要这么累吗？我养小孩要这么辛苦吗？
可是你说以前的爸妈工作不忙吗？
欸、可是我觉得很不一样、欸、应该说我记得，我不知道 你记得你的童年，可是我记得我的童年我爸妈很忙，我花很多时间阅读、欸、可是我爸妈没有陪读哦，
就是这样啊，我也花很多时间阅读、啊、
可是 我爸妈不是那种陪读的人，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想办法、
就是、自己读，
对，然后 我们家也不买书的，我们家的书很少，我那时候是渴求就是自己想办法学会坐公车带着我弟弟、
嗯、去图书馆，
然后如果我不会坐公车我们俩就是徒步，而且我们家那时候蛮偏僻的，离我们最近一个最小最小的那种算是黎明的那种图书馆，里面的书我已经觉得很渴求了，那时候我记得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才能到那个图书馆。
那你为什么会开始阅读？
我在我爸妈的说法里面就是因为我爸妈很忙，他们没有时间启发我，所以好像是他们发现我很早就认识字了、
嗯、
因为好像是有一次我在念，应该父母都有这个经验、啊、就是小朋友突然念出什么字、
嗯嗯嗯、
然后你就发现、啊、你怎么认识这个字这样、
嗯、
对，然后他们可能是突然发现说可能我幼稚园认识的字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多，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想过
你会认识这么多字，
对，他们可能会没有想过，所以那时候他们就突然惊觉说啊，你怎么会那个认识这个字，那你会拼BPM 吗？那我就会拼给他们听，那他们就说你去那里学的，可是我没有印象，是因为是我妈跟我讲的、
嗯、
他就说你就自己拼 BPM 给我听这样子、
嗯、
就说问我说朋友的朋怎么拼、
嗯、
那我就可能拼给他听这样、
嗯、
他就说谁教你的，可是我觉得 我也不记得，可能学校有教，但是我妈可能没有注意、
嗯、
他们不是很在意说学校教你，
因为其实就是把小孩放去学校，
对，又丢去那边，他们要去工作这样、
嗯、
就是这样，那可能是因为这样有教，所以他就突然觉得诶、欸、我怎么会认识这么多字，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好像才开始有买一些书、
嗯、
那可是真正大量买书大概是可能 国小的时候、
嗯、
就是我弟弟也开始认识字，可是他买的那些书不是我喜欢的，比如说什么、
嗯嗯、我懂
科学小百科，
我理解，
我就不是理工科的头脑、
嗯、
可是科学小百科我第一次读到滚瓜烂熟、
嗯、就跟我老婆一样，
对，他们就是那一派的头脑，就是比较
小百科，
对，他们都读到
翻来覆去的，
对，那我都没有，我都是在看什么成语漫画，
中国童话故事，
那个我对对对那一种的，
对，
我妈可能有买一套那个吴姐姐讲历史故事、
哦、那个好好看，
那我那个我也翻到烂、
嗯、
这样子，
那个好好看，
可是因为我很爱惜书，所以那本那一套没 没有到烂掉，可是我弟弟是把那个科学小百科翻到整个烂掉，我妈那时候还想说要不要再去补买个几本就是补上去这样。
嗯 嗯
我不知道现在学校教不教
怎
么样去用图书馆
借书，
就是他知不知道怎么从图书馆查资料，我不知道他
应该还是会教，只是因为现在都线上
都用 Google 嘛，
现在都线上，而且因为现在的图书馆都有线上的检索系统，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用人家教这些，他们自己就会
了。哦，可是因为我不知道
只是有没有这个阅读习惯、
那以前我记得学校不知道几年级的时候开始教，那时候还都是手动检索，
是啊是啊，
自己去找你要的
东西，找那个检索卡，
对，
就是你的书目是哪一个书目号，
对对，
然后你就去那个抽屉里面去找这本书可能在哪里，然后卡上面就会告诉你说这本书在哪一个哪一个柜子，哪一层楼，哪一个柜子几号，
对，
然后在几号书架上面这样子。
没错，我以前那些书目卡我全部都要读过一遍，
嗯，
因为我不知道我要读什么书，
哦，
就是没有人告诉我说，哎，你去找一本书叫什么什么名字，不像现在啊，就是很多资讯，以前不知道，
对啊，以前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以前是那些卡我是要一个一个翻，想说哎，这本书我好像可以读，那本书我好像没兴趣。
我只能说我们那个年代读书都是缘分，就是你真的是跟这本书的缘分。
对， 对，然后我就一个卡一个卡这样、一张一张这样翻，然后因为它只有图书馆的分类，可是它并没有写说，比如说
它没有简介啊，
没有，
你只能看书名，
对，你只能用书名去判断说你到底能不能看这本书。
对，
如果很幸运的找到那一本你刚好可以读的书，然后就会发现说它旁边的那些书
都
你大概都可以读，
对对对对对，都同一类的，
对，就是你大概都可以，就是从那一区、在那之后就可以，比如说进图书馆就先去把那一区上次你翻到那个书卡、那一本书附近的书就是再翻一翻看你有没有你
喜
欢
的
这完全没有父母陪读。所以我其实我生了小孩之后，现在很多人都说要从小开始陪读哦，要开始读绘本哦，然后开始怎么样怎么样，我其实心里都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说哇、就是哦，原来这个是要父母一起做的哦。对我而言那是我以前自动的。
我只能说我对我小时候有印象的是我父母会陪我唱圣歌，
嗯，那也很重要，就是一起唱歌啊，
一起唱歌、就是我们家小时候会有的就是一起唱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的父亲跟母亲两个人都很渴求家庭，他们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因为他们很年轻就生我们嘛，二十三四岁，我那时候刚出生的几年，然后后来我妹出生，我觉得那四五年还是他们会有力气就是陪小孩有一些那种家庭时间，因为我爸爸算是比较幸运，就是他是朝九晚五，就是他都很准时下班回家，就是可以在家里吃晚饭，因为他就是业务员嘛，传统那种贸易公司，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我们比较有这种我印象中大家一起的时间。可是阅读这件事情其实我也都是自己。
对啊，你有父母有鼓励你读书吗？
会鼓励，我觉得是家庭背景不同、因为我爸爸本来就很爱读书、他自己的书柜上面一直到他现在他的书柜上面书都很多，然后以前他有很多那种日文的商战小说他很喜欢，那我确实我的阅读习惯是跟父母一起培养起来的、因为家里很多书，所以你没事的时候，尤其后来我妈去上班、我们如果自己回家没事干除了看电视就是看小说、对，就是这样。我觉得回过头来讲你说父母对小孩的陪伴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本来就已经跟他一起在同一个场域里面。
嗯，
我看一些爸妈就是最多当然就是在外面餐厅吃饭啊，或是咖啡厅或什么的，其实爸妈也没有在干嘛，可是他就是丢三 C 给小孩。我不是说这个时候你要读故事，我觉得你换一个产品，就是你丢书给他，因为其实对小孩来说你丢三 C 跟丢书是一样的，因为他就是杀时间。
嗯，
因为我也有看过同样年纪同一个餐厅不同组的家长，小孩都一样是在看东西，一个在看书一个在看三 C， 都一样很安静。
嗯，
所以其实父母是有选择的。
买三 C 不是比较贵吗？
我不知道是因为父母们觉得培养孩子静下心来看书比较难，
蛮难的、因为你要花很多时间陪伴啊。
这就是我们刚说的嘛，我们小时候也没有被陪伴，我们就是这样子读啊。还是是因为以前没有这些，
就是那些
声光效果、
比较没有，应该是
好吧。
哎、欸，我们这集本来讲什么啊？靠腰怎么讲到这边？
我本来要讲我工作啊。
哦，后来哦，就说你说那个伪装者情节。
对啊，
好，我们回到伪，那你现在呢？你已经好了？
我觉得有比较好。
那那个好的感觉是什么？你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怎么去辨认这个好是真的是很舒服，那种舒服的好的感觉是什么？
以前我工作的时候，我会很在意我的一言一行、老板的评价、同事的看法。我现在完全不会了。但我觉得这一方面年纪
没有，我觉得你是找到你真的很适合你的工作。
嗯，这个
我问你，你这个工作是不是需要很多人际上的交流？
需要啊，
需要一些沟通。
对啊，这本来就我擅长的，
又可以练习法文。
嗯，对，
你心里也喜欢那个环境，对不对？
我喜欢这个环境，这个工作本身我还在适应，因为它真的非常行政。应该这样讲，我觉得人生很奇妙，就是我的这个伪装者情节的疗程，
嗯，
大概是从上一个工作开始的。
为什么你觉得是从上一个工作？
上一个工作那个环境，我十年前曾经有过一个机会嘛，我拒绝掉了。
嗯，
后来这次这个机会我进去，我选择就是跟他有一点距离。一开始的时候，
嗯，
因为我有说我是在就是派遣公司，不需要天天进到那个场域里面去。一开始的时候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我在这样子的方式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做的东西的 quality 品质，我做的东西的品质是符合这个环境，甚至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某些人跟某些人比起来，我做的东西的品质是比他们更好的。这是我疗程的第一步。
你觉得你做的比他们更好是你自己觉得还是别人告诉你？
别人告诉我，
嗯，
就是我从大家的反应里面，然后以及我派遣公司的主管后来他对我的看重的程度，
嗯，
我认知到这件事情，就是说，
可是你某一任老板也很看重你啊。
啊，你说我之前合伙的，那不一样啊。
哪里不一样？
他年纪比我小很多。哎，但是我现在这个派遣公司的老板是他，不但资深，他在这个科技领域里面他是身经百战，
嗯，
然后看过无数，
嗯，
用过无数的人，
嗯嗯，
所以这样子的人就是我感受到他的看重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我是可以的。
我发现你需要权威的肯定。哎，
是不是很妙？我跟你说，
你这辈子都在反抗权威，可是你为什么需要权威的肯定？
是不是很妙？你知道我认知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真的很矛盾。
那你如果早一点十年前进去，你不就早就疗愈好了？
对啊，是很妙。
所以你抗拒的东西可能是你需要的耶。
所以人生
不是人，那你要去问问自己为什么？
我不知道
为什么你不应该是左派，你要是右派啊。而且你要极右。哎，
好可怕。但是我跟你
说，其实你是骨子里是极右的人吧，你根本不是左派的啊，不然你奋战到现在是为了什么？
可是你不觉得很好吗？
我觉得很好，可是我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在觉得，
但是我可是我反而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很幸运。我认真，我反而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很幸运，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选择了所有我想选择的，我反抗了所有我想反抗的，
嗯，
然后当我在进入前面那个工作之前，我说服自己说反正我也玩够了，就是我也反抗够了。
嗯，你老了啊，你抗不动了。
对，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写过一篇日记，我不知道我们跟你讲过，我写过一篇日记，就是我现在告诉我自己说我愿意把我自己塞进这个框架里面。
有啊，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其实我把自己塞进这个框架里面才治好了我所有对自己的不确定。所以也就是说我过去
你根本就是一个不需要自由的人啊。
可是我很幸运拥有自由，我不认为这是我不需要自由，我觉得是因为在那个自由的过程当中，我因为没有一个标准，所以我一直
你没有一个典范。
对，我没有一个典范，我一直不确定。可是你说我没有典范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其实我有我的典范，我的典范其实是我爸，但我爸其实是一个极度不自由的人，这很矛盾吧。你知道我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发现我自己整个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
对啊，那你这十几年在干嘛？
可是我这十几年过得很开心啊。
我知道，可是我就觉得
你不觉得
你不见得过得很开心，可是你也有很挣扎、很痛苦啊，很自伤的时候啊。
对，这种挣扎、痛苦、自伤，就是来自于我的不确定，有没有？你说是不是？就是你记得你常常问我说， 谢安琪，你为什么不这样？你为什么不那样？你为什么不就这样就好了？
因为其实你是一个在可以在框架里面过得很好的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跳出来、欸。
我好喜欢今天的对话、哦。
不是啊，你好无聊哦。我觉得你真的好，所以大家，我们有一集就是我不知道会在这一集之前还是在这一集之后，反正就是会有一集，就是说给你的朋友、亲朋好友有点时间，给他们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消化这一切。今天，2023年10月21号，西安琪他花了十几年 ，Hello， 我们是十几，我们超过20、20-30年的朋友，
30年。
但是以进入职场来说，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也20了，其实。
对，但是前面搞不清楚嘛，后面突然感到痛苦的时候，已经是大概十几年开始。
终于知道，其实我是一个很适合在框架里面生活的人。
我从以前都觉得你可以啊，我不知道你在干嘛、啊。
但我以前就不想，
而且你不觉得我一直在叩问你吗？不觉得从你进职场、
啊、
我一直在问你你到底在干嘛？
但你记不记得以前我给你的回答是什么？因为 我觉得我其实一直在反抗的是我母亲对我的牵制，我把那个东西放大到全世界。
对，我懂，可是我只是希望好啦，也是为你 happy， 但我只是觉得哦，
但我真的只能说你
欠揍，我只能说好欠揍，
对，很欠揍。可是人生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讨论过嘛，我30岁的时候你叫我进去，我就是不想进去啊，我就是不想在那个框架里面。那个
时候我那
时候
是不是跟你说你至少试一次？
有，
你连一次你都不愿意试。
我不愿意，因为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接触到了我最不想接触的东西。如果那个时候不是因为那个主管，我真的就会进去，也许我那时候就疗愈了。那我只能说我的人生就是要走到这个时候。
对，各位楼友，就跟你的朋友点时间好吗？跟你的亲朋好友一点时间。
八强给我的时间是30年，你们也可以做得到哦。
好了，20年了，前10年不知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干嘛。啊，我觉得傻眼哎。好了、嗯，那至少你有察觉到吧？可以这么说吧？
有啊、
就你有察觉到说，你这个部分你终于拾回了一些原来的自己， 对、
啊、对
不对？
我觉得我必须要说，我是因为今天跟你聊，我才真的有确认到说，对，我就是这样，就是你刚刚讲出来的那句话，就是我其实是非常需要被权威肯定的这件事情，它直接打中我最不想面对的核心。
因为你自己讲出来的呀。
对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问号问号啊。
没有，你的问号不是只有两个。你的问号可能布满了现在这个房间。
没有，布满我们两个人焦急的一生。
哦呦，
就说然后现在也改成惊叹号。
太好笑了。好，反正无论如何就是
好，那种好的感觉就是说你有被一个你认可的人而且支持你的人肯定，对吧？
这个肯定、
嗯、
这个肯定带来的结果是我知道我可以。
OK，
我觉得重点是在于我终于确定了我可以。然后因为这个肯定不是只有来自于这个主管，它还来自于一开始的时候是先来自于同侪、
嗯、
就是同事们，不同部门的同事，不同国家的同事、
嗯、
我遇到的所有的我联系的对象、
嗯、
就是他们给我的回馈是哦，我做的还不错。因为所有的回馈都是正向。那因为你知道这种职场里面的回馈，你要去分辨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是要花一点力气。我花了一些力气去核实我感受到的这些东西从不同的方向来的，然后我就知道说我大概在前面大概6-7个月吧，我就差不多知道说哦，其实我可以。
到底是哪里不可以啊？我真的是很想问你这句话。
我就一直觉得自己不可以嘛。
好，我懂我懂。
对
呀、
啊，那就没有办法啊。
好，
那我一辈子都一直觉得自己不可以啊。就算很多人跟我说你明明就会那么多种语言，然后什麼什麼，
所以这两个这样接着两个，那再下来呢？
然后这个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一这个语言就是我一开始讲嘛，就原来我是真的可以掌握。好，然后二这个工作有很多对外沟通。我也 OK，
你也喜欢，
我也喜欢，
不管 O 不 OK 是你喜欢，
我喜欢，
即便不 OK 你也愿意花时间去解决。
对，因为本来对我来说沟通这件事情就是我擅长的事。
对，
上一个工作也是这样，因为上一个工作也是需要非常大量的沟通。
嗯，
对，那这个工作唯一我需要面对的挑战就是可能是一些适应一些系统，然后去背一些，因为要做会计，
嗯，
就是去背一些会计的比如说科目或什么的。
嗯，
但是也有人可以协助。
嗯，
那系统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在上一个工作克服掉了。对，虽然是不同的系统，可是你知道反正
就不会怕就对了，
反正系统就是系统。
嗯嗯，
对，它就是会有它的 bug， 它就是有它的规则。
嗯，
然后顺着它的规则避开那些 bug， 这样就可以了。
嗯，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工作我觉得我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在感。
太好了。
嗯，
我现在不知道说什么，
因为你已经太震惊了。
我不是震惊，我只是觉得说
干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绕这么大圈是怎么回事。
对啊，全部人跟你讲你都不相信。
没有，可是我也必须说这个环境我本来就一直很想进来啊，但是你知道
好好，我现在只是要给你一些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第一，你就是在先不要那么快就是讨厌这个环境，因为你这个人就是很容易，你知道他双子座就是
很容易腻很容易觉得无聊，
对，
很容易觉得哈就这样哦、喔、
没错，
可以再多一点吗？可以再进一步吗？可以再有、
就是、怎么不好玩，
怎么可以再有挑战性一点吗？
怎么不好玩不有趣，怎么没有事情可以，
对，
可以弄，
对，然后挑战新鲜感大概就三个月，
没错，
三个月之后我就会开始觉得嗯就这样吗？
啊！我怎么只能做这种事？拜托你，求求你！啊，难道我只有这样子吗？我应该要去更好的地方吧？
不会，现在这个地方对我来说非常好。
好，反正呢，我就给你一些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求求你，就是至少哦、嗯，给我待个一年好吗？
一年绝对没有问题了。
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话录下来。
对，今天是2023年，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今天是2023年10月21号。我的目标就是2024年10月21号，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我还在这个工作。
没有，我只求你到3月31。
我跟你说，过了3月31，我就终身职了。
对，所以我说我只求你就是这样，因为到时候你转成终身职的时候，我就可以比较有力量趴你的脸，就说
你不要跟我靠腰靠背。
就是
對让我要笑死，
而且我就会用那种摩羯座的方式跟你说，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你的退休，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你现在年纪多大了，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我跟你说，
你要玩你就自己在工作时间以外的时间去玩，
我跟
你
说，你
不要拿你的工作来玩好吗？
你要记得我有一个摩羯座的老婆，她不会，
她驾驭你20几年你觉得有用吗？你看看他失望多少次，也就问问，如果你有在听 Hello， 你有在听，你可以告诉他到底他让你失望几次了，那你在心中那种熊熊的怒火到底有几次。
我真的要笑死，我的妈呀。好啦，今天这一集就讲到这里。
OK， 我们希望谢安琪哈这个工作好不好，可以，
这一集的重点是 Imposter Syndrome。 请大家记得不要有伪装者情节哦，你是真的可以哦，
你很棒的，
你
最
棒，
你
很
棒，
对，就这样，
拜拜
拜拜。欢迎订阅分享赞助爱爱大楼，也欢迎到爱爱信箱留言哦，谢谢收听。